好，弟兄姐妹们早安。
早
我们今天
安。
要学雅各书哈，我们先到主面前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你在圣诞节的第二天我们就大家聚集在一起来共读您的话语。愿主的圣灵跟我们同在，能够让我们更好的领会雅各书能够让我们能够切实运用到我们的生活当中。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们。我们先来一起来读一下这个读经者的信念。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读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提摩太后书3:16-17，我们今天要学习的是雅各书啊。那么雅各书是一本比较特别的书了啊。我们先来看这个第一句话啊。做神和主耶稣基督仆人的雅各，请暂住在12个支派的人的安。那么这里边我们就看见作者呢就是雅各啊，那么他自称的是主耶稣基督的仆人，写给谁的呢？是写给暂住在12个支派的人的安。那么我们就看出来，这个就是不住在出生地的这些暂住的人啊，12个支派，那么这是犹太人。他就是写给犹太人基督徒，实际上呢，他也是写给我们所有的这个信主的人啊。那么这个作者到底是哪一个雅各呢？我们知道，在圣经里边，我们又出现很多个雅各啊，特别有名的是两个，一个是耶稣的门徒雅各，一个是耶稣的弟弟雅各啊。那么耶稣的门徒就是约翰的哥哥呢，他受害的是比较早，所以呢。这本书应该不是他啊。那么耶稣的弟弟雅各呢，曾经当过耶路撒冷教会的领袖，被称为是教会的柱石啊，就是保罗这样说。那么也有人称他是义者雅各，所以呢，他有很好的那个地位啊，在这个教会里边的地位是非常崇高的。那么这本书呢，大家都一直公认呢，就是耶稣的弟弟雅各写的。但是雅各呢，他自己说他自己是耶稣基督的仆人啊，所以他没有说他自己是耶稣基督的弟弟，是吧？所以呢，他是非常谦逊的。这雅各的弟弟在主后62年就殉道了啊，是被那个犹太人那个打死了。那么这本书应该是在主后62年以前啊，实际上应该在耶路撒冷会议以前，因为这本书里没有提到耶路撒冷的会议，所以呢，他很可能是在主后49年。那个时候做这本书啊。那么雅各书的主题呢，主要是说行为啊。十四节说，2:14说，若有人说自己有信心却没有行为，有什么益处呢？这信心能救他吗？啊，26节说，身体没有灵魂是死的，信心没有行为也是死的。所以这本书说的呢，是基督徒真正的信心必然要产生好的行为，生命改变才是真正真实信心的凭证啊，这是雅各书的主题。那么雅各书的特色呢，一个是非常的实用啊，一个是它类似于箴言啊。这本书的理论讲的不多，实践比较多啊，章节比较少，主题有很多啊，命令式的句子比较多。它这个用的是希腊文啊，那么文笔呢比较优美流畅，充满着对比，有点像箴言书哈，都是一个善一个恶，是吧？两个方面的对比的讲，所以我们这个书里面也是，雅各书里面很多的对比，它有很多地方都引用了登山宝训。那么登山宝训我们知道是耶稣基督的一个详细的一个教训啊，详细的教训。那么这本书里边引用的比较多，我们在读这个书的时候，我们会看到有很多地方都突出了这个耶稣的教导。那么雅各书呢分成几段啊，它不是像我们所看的5章啊，5个章节。今天我们要读雅各书的5章，我小心啊，我们考试要考到这个提摩太前书的前3章，是吧？那么这5章里边，它分成了9个主题的啊，实际上9个主题里边还分的有很多主题啊，所以等一会儿呢，我们一个一个的题目来看啊，都是非常实用的主题。好，首先我们来看这个啊，请大家打开圣经啊，我们来看这个一章 第一个部分啊，第一章的第一个一前一半，18章的前一半，18节前啊。那么，先从1章2节第二句看啊，我的弟兄们啊，你们落在百般的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啊。那么什么是试炼呢？就是我们基督徒啊，都会受到各种各样的考验啊，环境给我们带来各种各样的这个苦难啊，我们要以为大喜乐。另外呢，1章12节里又说到，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13节做人被试探，不可以说我是被神试探，因为神不能够被恶试探，他也不试探人。那么试探、试炼，我们遇到两个字，其实在这个希腊原文当中啊，是一个单词。翻译成英文以后，翻译成两个；翻译成中文的时候呢，也是翻译成两个词。那么我们要注意这个。一个是苦难当中的试炼，试炼是来自于环境的哈，来自于神；一个呢是试探，试探是犯罪的诱惑，试探是出自于自己的私欲，所以两者呢是有区分的。但是我们在读这个圣经的时候，只要上下文一连起来呢，就不难分出来啊。好，我们先来看第一个部分是试炼。那么刚才我们看见落在试炼当中的时候呢，要有大喜乐，是吧？第三节说呢，因为你们的信心经过试炼，就会生忍耐，忍耐也会成功啊，使得你们成全完备，毫无欠缺。那么实际上，这个我们基督徒呢，会经过百般的试炼，各种各样的试炼啊。那么其实我们可以举到很多的例子了，像买样东西，我们必须得经过检验，是吧？买特别贵重的东西，那么我们都是神买的宝贝，我们也会经受试炼。我们是神拣选的精兵，所以神会训练我们。用什么来训练我们呢？我们在生活当中遭遇了各种的困扰，有各种各样的疾病、灾难还有别人会来逼迫我们。只要我们去传福音，我们就会受到逼迫。那么这些都是试炼。那么试炼的结果呢？我们就应该忍耐，我们应该感觉喜乐啊。那么我们怎么能够让我们的试炼能够生出忍耐来？怎么能够试炼了以后？会得到大喜乐呢？这个不是一般的能够做到，我们需要属天的智慧啊，靠我们自己的智慧肯定不行。那么有的时候我们受到苦难的时候，就会想，怎么会让我受到苦难，是吧？有时候就会忍不住啊，就会对神呢缺乏信心了。那么这里说呢，试炼的时候如果缺少了智慧，那么就应当求神啊。我们这里看到要求后赐予众人。也不斥责人的神，主就必赐给他。那么我们缺少智慧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求啊。没有属天的智慧，我们就会面对这个痛苦，我们就会过不去，是吧？那么祈求智慧呢，神就会给。那么我们看到这个圣经里面，神是不是斥责人呢？其实神呢是有时候会斥责人，会管教我们，对吧？但是我们呢？应该是坦然无惧的，能够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求神的时候，神是不会斥责我们的。特别当我们认罪啊，我们向神谦卑的祈求的时候，神就会赐给我们智慧，像所罗门一样，求智慧就会得智慧。但是我们求的时候，必须得要怎么样求法呢？6节说，要一点都不疑惑啊，要凭着信心求了。疑惑的人，那就会得不着。在海上，就是随风飘荡的这些心怀恶意的人，那就没有定见的人就会得不着。所以我们在求的时候呢，应该是凭着信心求啊，凭着信心求主就会给。如果我们带着疑惑求，我们很可能就会得不着哈，或者说我们明明已经得了，我们都不知道啊，我们不知道神在赐给我们这个智慧，让我们能够忍耐。所以在试炼的过程当中，我们会看见有各种各样的试炼，我们就会有一些变化发生啊。卑微的兄弟就会提高，就会高升，就该喜乐，是吧？富足的人就会降卑，降低了以后，我们是不是也能喜乐呢？也要喜乐啊。那么这里说，太阳出来，热风刮起，草就枯干，花就凋谢，是吧？实际上世上的事情都是一样啊，很快就会过去。那么试炼的过程当中，卑微的弟兄升高，那么这是应该的，对吧？因为呢，在我们这个教会里边，无所谓卑微和富足啊，那么卑微的弟兄就显得好像是升高了，是吧？如果我们一起来， 侍奉主、侍候主，那么我们也会感觉到是平等的啊。那么富足的呢，心里面就会可能会不满意啊，就觉得会降低了，是吧？就他的地位就没有像原来那么高。但是我们应该仍然喜乐啊，我们要想到神会给我们喜乐啊，给我们这个福分啊，要不然呢，你就会经受不住啊，经受不住啊。我们要盼望永生的喜乐啊，那么我们就能够经受得住啊。好，我们来看这个试探。试探呢，我们刚才说了哈，是私欲给的，是神，是不是神给的啊？不能够说这个试探是神给我们的哈。我们那个被试探，实际上是被撒旦试探啊。试探是从哪里来的呢？是私欲，是我们自己心中的私欲啊，各种各样犯罪的诱惑啊，人世间名利的追逐，都会使得我们呢去追求一时的利益、一时的快乐，结果得来的可能会是很大的麻烦啊，很大的麻烦，也就会得到痛苦啊。所以呢，我们一定要非常的小心啊，非常的小心啊。那么试探呢，有几个步骤啊。15节说，私欲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长成了，就生出死来了啊。那么这里边有3个步骤，一个是怀胎啊。一个是成长，一个死亡，实际上还可以分成4步啊。怀了胎就生出罪来了，你心中有了坏的想法，你就会生出罪来，然后罪就会慢慢的长大啊，成长，然后就生出死来，就会与神隔绝啊。人堕落了有4个过程，是吧？也可以说是出生、成长到死亡3个过程。那么这个王牧师在这里说啊，要怎么样来那个胜过这个试探呢？要早处理。不要让它长成啊，私欲一旦开始出来，在心里面有一个苗头，那么就应该越早的处理越好，不要让它长大啊，不要让它，你等到长大了以后，有的时候我们就会很难把它去除啊，就自己已经陷入到这个试探里边就出来了，是吧？所以一定要早啊，我们基督徒呢，已经信神了，我们一定要。让我们的自己的心里边一定不要有这个私欲出来啊。那么要想这个得到神的智慧，那么能够来战胜这些试炼试探，那么我们必须得怎么样的认识神啊。1章16节说：“我亲爱的弟兄们呢，不要看错了，各样的美善的恩赐都是来自于神啊，都是来自于神啊。”我们这里王牧师写的：“神是万夫之源啊，神是光。”啊，一切光的源头就来自于神啊！我们所今天得到的一切的福分都是来自于神的，实际整个世界都是来自于神的，是吧？神永恒不变，没有转动的影儿啊！所以，我们是在这个神拣选，用神用真道生了我们。什么叫真道呢？就是神的话啊！神用他自己的道理来生了我们，神拣选了我们，让我们信主。那么我们是神的出熟的果子，是吧？所以呢，我们一定要信神啊，神的话是真理，耶稣就是真理，是吧？就是道路，我们一定要像耶稣说的一样，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这样呢，我们就能够胜过这个神给我们的试炼啊，我们也能够胜过魔鬼给我们的试探。好的，那么我们来看这个第1章的第2个部分，也就是后半部分啊，19节到这个这一章的末是27节，就是听道与行道这个部分呢，也是雅各书的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啊，就是到底是听道行道的关系是怎么样的啊？首先我们再复习一下刚才那个18节说啊。神呢是按自己的旨意用真道生了我们啊，也就是用这个他的话，用福音啊，使我们得到了重生了，我们受浸，我们就重生了。那么呢，我们已经成为了神的子民，那么我们要认真的听道啊。我们知道这个我们能够得蒙重生，都是从听道来的。我们听到了福音啊，我们才会信道，是吧？信道都是从听道来的，所以我们一定要学会听道。那么这个雅各说，听到有的人听到了以后啊， 就会不高兴啊，说我的亲爱的弟兄们，这是你们所知道的，但你们个人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啊，人的怒气不能够成就神的意，所以我们要小心啊。为什么这个听的时候会动怒呢？这句话听起来好像是我们是听人说话的技巧啊，王牧师说这不是啊，这里说的是什么？这里说的是我们听这个福音啊，听这个牧师传道，或者是听传道人传道，看圣经啊，读圣经的态度啊。这里边说的人的怒气并不成就神的意，所以神的意呢，就是神交给我们的这个啊，这个是真道，是吧？所以呢，我们实际上是听啊，或者是读圣经的时候，我们一定不要动怒啊。那么为什么会动怒呢？这里有21节说，你们要脱去一切污秽、淫欲和邪恶，存温柔的心，那我们就能好好的听到了。那么也就是说，听到动怒呢，实际是我们的心里边有污秽啊，有邪恶。心里边怎么会有污秽呢？因为我们过去啊没信主，那么我们的心里边呢，会有存在的一些过去的老的观念啊。如果我们不去掉这些世俗的东西，不谦卑的接受神的道，听着就会发怒的啊，所以发怒呢要非常的小心啊，神会有管教哦，我们要知道被神管教是有福的，是吧？那个神对他的子民那管教的会比较严厉一些啊。王牧师在这里说的啊，举了几个例子啊，举了4个这样的例子，一个司提反传道的时候呢。那些听众们就非常愤怒，结果把司提反给打死了，是吧？一个是保罗啊，保罗到了那个耶路撒冷以后，也是很多人攻击他，然后他就传道，结果一传道了以后，他说什么呢？使主差他要到远远的往外邦人那里去，结果那些犹太人不干了，就要把他除掉啊，他不当活着的啊。这个时候，百夫长救了他，是吧？要不然的话，保罗也会被打死啊。然后那个王牧师再举了2个现代社会的例啊，牧师例子哈、啊。牧师在讲道的时候，有一位听众一听到说啊，世界上只信当信主耶稣只有唯一的救主，他就不高兴，就生气。为什么呢？因为他的妈妈曾经那个吃斋念佛啊，说他怎么不能够得救呢？哈、啊，所以这个事情实际上是我们自己的心里面有了一些不好的念头了，是吧？另外一个例子，王牧师说要信主呢，神爱你，那你要爱神啊，要献于神啊，献到我自己的身体，是吧？时间、金钱、恩赐。然后这个人一听，哎呀，我来信主，你还要倒叫我献上，不是来给我福分的吗？啊，所以他就开始生气。王牧师的这些例子对我们来说，我们也会不会这样呢？啊，实际我们也会。我们有时候那个读圣经的时候看到，哎呀，这句话我很喜欢，说那句话，哎呀，不行，我不喜欢啊。圣经里面感觉有一些话说不适合我们的思想了，我们就不喜欢了。实际就是应该反过来看哈，是我们自己的思想啊，我们还没有脱离这个世俗的污秽邪恶，那么我们就会听不进去这个福音啊，要小心啊。这个动怒的是因为我们心里不温柔啊，不谦卑，那么我们就会抵挡神，这样的话我们就不能够很好的照着神的旨意来办事了，是吧？所以呢我们要想胜过试炼试探，我们必须得靠神，必须得靠神啊，必须得心存温柔，去除邪恶，去除世俗的观念啊。好，然后呢雅各呢告诉我们，不要单单听到啊，22节说不要单单听到，自己欺哄自己。为什么呢？听了不行啊，就好像呢看自己的面貌看不清楚，是吧？然后呢你不去好好的听，然后不去好好的行是没有用的啊，没有用。然后25节说，唯有详细查看的全备，使人自由的律法时常如此。这人不是听了就忘，乃是实行出来啊，就在他所行的事情上必然得福啊。我们要想能够得到这个力量，得到智慧，能够胜过试炼试探，这就叫得福了。可是这个过程呢，我们会忍受痛苦啊。 我们一需要一定要接受试炼啊，胜过试探，那么这个是必须要行的。所有去行，不光听啊，要行。行的时候，我们会啊，能够啊，就像一个士兵啊，不断的训练啊，不断的锻炼，那么才能够有能力上战场打赢啊。我们成为耶稣的这个精兵，那么主的精兵，我们必须得经过各式各样的试炼啊。那么书里边呢，啊，26、27节，一章26、27节呢，给我们三个建议啊，说应该怎么办呢？怎么行啊？第一个是勒住舌头啊，第二个是看顾患难中的孤儿寡妇啊，然后呢要不沾染，第三个是不沾染世俗啊。勒住舌头就是说啊，自己不要乱说话啊，不要说人家的闲话、坏话，不说谎话，不挑拨，不毁谤。不肆意破坏啊，对外人要不说啊，对自己的那个亲人要不说啊，当面不要说，背后不要说啊，这是不容易做到的。但是我们看见基督徒是不说人坏话的，是吧？那么还要呢，心存怜悯，爱心要有行动，怎么个行动法呢？除了不说坏话之外，我们还要看顾患难中的孤儿寡妇啊，爱心的行动，这爱心的行动可以帮助我们清心。清理自己，清洁自己的心啊，可以蒙神喜悦啊。所以不要看那个看顾花，做爱心的行动，不要把它当成一个外在的行为，而是对我们内心也是非常的重要啊。要保守自己不沾染世俗，我们心里有很多世俗的东西，但是我们信主以后，一步一步的来训练自己啊，来使得我们去掉那些世俗啊。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啊，我们要属于神，对吧？但是我们又没有出世。所以我们要不沾染，这个不容易做到，但是我们要努力。好，现在我们来看这个第二章，第一章里面讲了这个怎么样能够胜过试炼和试探，试探试炼的来源是吧？然后呢，又讲了我们要有爱心的行动啊，一定要有行动。行动之前呢，我们要听到是吧？要学神的话语啊，然后呢？第二章呢，特别他来讲啊，一些什么不好的行为啊，比方说那个嫌贫爱富啊，嫌贫爱富啊，就是我们常见的一些偏心待人的行为啊。那么雅各书里边有一段非常入骨的一些描写啊，我们可以读一遍啊。我的弟兄们，你们信奉我们荣耀的主耶稣基督，便不可按着外貌待人。若有一个人戴着金戒指，穿着华美衣服进你们的会堂去，又有一个穷人穿着肮脏衣服也进去，你们就重看那穿华美衣服的人，说：“请坐在好位上。”又对那穷人说：“你站在那里吧，或者坐在我脚蹬下边。”这样我们就可以看出来，这个所谓的基督徒他是偏心待人的，用恶意来断定人嘛，重负。清贫啊，实际上是就是偏心待人。可是我们知道，基督徒应该是这样的吗？基督徒不应该是这样的啊。这个是势利眼的基督徒。我们是说，势利眼的基督徒是自相矛盾的啊。我们看到这个主耶稣降世为人呢，他是来拯救谁呢？拯救世上的人是吧？他自己就是非常的生活清贫，连枕头的地方都没有是吧？那个彼得在传道的时候。在《使徒行传》里边，我们看到彼得说：“金银我没有，只把我所有的给你。我奉拿撒勒人耶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啊！”他使得那个瘸子直接就站起来行走了啊！他并没有看到那个瘸子就看不起人家，是吧？实际上，我们基督徒就不应该势利啊，应该像耶稣一样爱心待人，就不能够势利，是吧？势利眼就不是基督徒了。好。我们是给写出来一些哈，嫌贫爱富，自我检查，只有自以为是的人才会瞧不起别人啊，只有自以为自己灵命富足了啊，才看不起别人的信徒，是吧？可是要小心，我们时不时的也会看见人穿得好，开好车，那么你就对他比较客气了啊，因为他有地位、有学位啊，是名人，那我们就对他们好。看到一个不是很有地位的人，就对他不好，其实真的都是一些嫌贫爱富的表现， 好在我们教会里边基本上没有这样的啊。我们看到这个，我们教会大家都是彼此相爱啊。怎样才能够不嫌贫爱富呢？啊，我们曾经在请到那个龚文辉牧师啊，在本会那个做过那个退休会啊。如果我们是经常在我们教会的话，我们会听过啊。那么他呢就着重的来分析这个怎么样能够不嫌贫爱富啊。第一点是应该因着神的荣耀而行的人。那么刚才我们说了啊，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是不按照外貌待人的，所以我们要荣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那不能够那个按外貌待人。第二点呢，神的拣选啊，因着神拣选我们，也不是拣选，因为我们有钱拣选了我们，是吧？他拣选的是世上的穷人，他是来拯救世上的人，所以我们应该呢爱心待人啊。然后律法要我们呢爱人如己啊，既然爱人如己，那就不能够有外貌待人啊，对所有的人我们都应该相爱啊。那么应该用我们自己的爱心去爱人家，有爱心的行动，是吧？如果你不能够爱人如己的话，就是犯罪了啊！按外貌待人就是犯罪了。那么好，要因着神的律审判爱心待人啊。那么这里边呢，特意的说啊，神呢会在末日来临的时候会来审判所有的人，对吧？我们基督徒一样也要被审判啊。那么这里边有一句话哈，不怜悯，因为呢不怜悯人的也要受无怜悯的审判啊。到审判的时候啊，都是用神的要求来审判。那个时候说呀，对不起，我做的不好，那个时候已经来不及了啊。我们必须得平常有爱心的行动啊。怜悯是向审判夸胜。为什么这样说呢？怜悯人啊，我们才能够在审判的时候怎么样呢？坦然无惧，是吧？我们可以在审判的时候，我已经做到了爱心的行动啊，那么这个时候你就坦然无惧了。所以怜悯可以向审判夸胜，如果没有自己心里边没有一点怜悯的心啊，平常没有爱人如己的行动，那么我们在审判的时候可能就会痛苦了，是吧？好，那么这一点是神对我们的要求是什么呢？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啊，与神同行。这在弥迦书里6章8节里边，我们已经读到了这句话：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实际上，我们整本圣经的主题是吧？如果把最后这一句改成"存谦卑的心，与主同行"啊，那我们就必须要做到啊，必须要做到。好，信心与行为。这个是第二章的后一半啊，前面呢讲了我们这个必须要不偏心待人，要爱人如己。那么后边说怎么样做到呢？就一定要有好的行为啊，你有信心，你必须得有行为啊。罗马书里面讲到因信称义啊，哥林多书里面讲到爱，希伯来书我们才读过是吧？讲到这个信，那么这都是很有名的。那么雅各书呢，就讲信心和行为啊，有这么四句，王牧师挑了这么四句出来啊，我们来看看14节，2章14节，若有人说自己有信心，却没有行为，有什么益处呢？这信心能救他吗？19节说，你信的神有一会，你信的不错，鬼魔也信，驱使战惊。22节说，可见信心与他的行为并行。并且信心因着行为才得成全。26节说，身体没有灵魂是死的，信心没有行为也是死的。好，我们看到这么四句话，我们就知道了，我们有信心，那么我们必须得有行为啊。如果你没有行为，我们说能够得救吗？啊，就刚才说了，没有行为，等到审判的时候，你就不能夸胜了，是吧？我们信的神，结果19节说，鬼魔也信啊，鬼魔也信。啊，只是他不顺服，对吧？他知道这个神是有大能的，耶稣基督赶鬼，他们就会很害怕，但是他们并不照着耶稣基督的话去行，所以我们基督徒就必须要按照神的话，我们要有信心信神，那么我们有信心来遵守这个神的旨意，我们要去行， 这样我们才能够得到成全啊。没有行为的信心啊，我们说没有行为的信心就不是活的啊，就是死的。那么真正的信心不是口头上说说而已啊。十五十六节说，这是非常那个活灵活现的一句话哈，说兄弟姐妹里边有人赤身裸体又缺了饮食，那么有人告诉他们说平平安安的去吧，愿你们穿得暖，吃得饱，却不给他们身体所需用的。这样有用吗？你看这个雅各用这样很简单的这个例子来说，你看见了一个穷人，你什么都不帮他，你告诉他我给你祷告啊，愿你们怎么样怎么样，那是没有用的，是吧？尽管祷告有用，但是你什么都不帮人，你自己的心就已经没用了，对吧？啊，真正的信心也不是头脑上相信啊，说我们相信了，我相信了啊，那么十九节说的鬼魔也信，是吧？头脑相信没有行为，那么这个不能够显出你的信心来，也就是这个信心是假的啊。好，那么真正的信心是什么呢？真正的信心就是要有爱心的行动啊，要去帮助人啊，在我们的教会里边要彼此相爱。那么外边呢，我们必定的爱，必须得爱人如己啊。静静的真正的信心呢，是要顺服人。雅各在这里面呢举了两个例子啊，一个例子是亚伯拉罕。我们知道罗马书里边说亚伯拉罕因信称义啊，那么雅各呢又说亚伯拉罕把他的儿子以撒献在台上呢，就是有信心就有行为，是吧？啊，他还给了另外一个例子呢，是拉合。我们知道在那个约书亚书里边有说到这个拉合是个妓女，是吧？那么当他们派人去那个看一下这个能不能攻占这个迦南地的时候，他们在拉合的家里被拉合保存起来啊，被保护起来，别的人要来杀他们，是吧？来抓他们的时候，拉合呢就把他们放出去了。那么这个呢，拉合要冒着风险啊，那么他也是以行为呢称义了。我们知道拉合实际是在我们后边看到的福音书里边，拉合也是耶稣基督的前辈啊。在福音书里边有几个女的，拉合是一个啊，是一个，所以呢，她也是用她的行为来得到了义啊。她当然也是因为信啊。我们说因信称义和因行为称义，这两者实际不矛盾啊，相辅相成啊。首先，我们要想那个成为子民，我们必须得因信称义啊。那个时候你行为再好也不行，是吧？并不能够用行为得到这个神的拣选。那么信主以后，我们就必须得称义啊，必须得称义，必须得要这个努力的做好我们自己的爱心的行动啊，否则的话呢，我们就不能够那个称完全得到完全，是吧？两者是相辅相成啊，信心和他的行为是平行的啊，真正的信心应该有行为啊。我们来看那个信心和行为。啊，保罗所强调呢是蒙恩得救的就会称义，是吧？那么在地位上称义就是因信称义啊。怎样成为基督徒？那么雅各说的是什么呢？是怎么表明你自己是基督徒啊？这是公文辉牧师特意这个在给我们读雅各书的时候说的啊。雅各说怎么表明呢？你说你有信心，你没有行为，那你别人看我们基督徒是一点都不像，对吧？所以呢，我们必须得有信心，要有行为啊。保罗讲的是得救以前我们要有信心，那我们就会得主的恩典，是吧？就会得救。那么雅各讲的是得救以后呢，那我们的信心要变成行为啊。所以保罗对付的是没有信心的行为，而雅各所对付的是没有行为的信心啊。这两者是一体两面，是吧？保罗虽然强调啊，我们得救是因着信，不是出于行为，但是保罗也说啊，是要有啊，要有行的啊，叫我们行善啊。我们特别可以看到啊，那个保罗在后边说了很多关于行为的啊，我们摘了一点点啊，我们来看保罗是怎么说的啊。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当将身体献上做活祭。像身体线上哦，那就是行为了，是吧？ 你们不可为恶所胜，反要以善胜恶。凡事都不可亏欠，唯有彼此相爱，常以为亏欠，因为爱人的就完全的立法。那么这个讲法是不是跟雅各讲法是一样的啊？当我们信主以后啊，我们要以善胜恶，我们要彼此的相爱啊，要完全立法啊，总要替代主耶稣基督，不要为肉体安排呢去放纵情欲。也就是说啊，根据这个保罗的说法，我们要完全的这个心思意念要有所改变啊，要能够那个真正的能够变成呢有完全的行为。在刚才我们看到那个一开始我们读的提摩太前书3:16-17是吧，我们要怎么样能够行各样的善事啊，能够使我们得以完全是吧。什么叫完全啊，就是什么都不缺啊，是在神教给我们的道理上我们做成了，那么我们就不欠缺了是吧。我们要向主耶稣基督，主耶稣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他。所以我们知道信主啊不完全是得福，我们会受苦，但是我们在受到大苦难的时候，我们会想到我们是有盼望的，所以我们有耐心啊，有能够忍受这些痛苦，最后能够战胜这些各种各样的苦难，那我们就真的蒙福了。所以我们在得到试探和试炼的时候，我们会有大喜乐，这是不容易的，但是我们有从上头而来的智慧，所以我们能够胜过。好的，那么下面呢，我们来看第三章啊，第三章1-12说的是要勒住舌头啊。第9说我们用舌头颂赞主，颂赞为父的，又用舌头来诅咒，那照着神形象被造的神，那样的话呢就不对了啊，就不对。我们用舌头来颂赞主，可是我们的人呢是被神造的，那么我们也应该赞美啊，我们不应该诅咒是吧。好，颂赞和诅咒从一个壳里出来，我的弟兄们啊，这是不应当的啊。所以我们要勒住我们自己的舌头啊。前面我们已经讲了，我们要注意我们的语言是吧，言语上不能够有说谎啊，不能够那个去诅咒别人啊，不能得罪别人。那么我们在这里他特意又说啊，颂赞和诅咒不能够出于一个口啊，说我的弟兄们啊，不要做多人师父，因为晓得我们受更重的判断啊。为什么呢？我们已经听了道了，那么我们要去行啊，否则我们听了道没有做出来，那么我们将来就会受审判是吧，做到很严厉的审判啊。你已经知道了，你比那个不知道的人怎么样啊，你就必须得去做啊，必须得按照神所要求的来办啊，来行啊，要有爱心的行动是吧，否则就成了那个我们要去论断别人，老说别人这样不好那样不好，那么实际上你自以为自是了，自己认为自己高人一等了，那么将来被审判的时候，就用你自己给自己定的那个来判评判的话，那受到的审判也就会更严厉啊。好，所以我们在许多事情上有过失，在言话语上要是没有过失，我们就能够勒住自己的全身啊。这个道题是不是上一次考过啊？话语上没有过失，也就是说我们自己平常谦卑啊，我们平常不说这些坏话啊，不去评论断别人，那么我们呢就会呢保住自己的全身了啊，也就会对自己有更高的要求，所以勒住舌头这是很重要的啊。那么雅各呢用了几个例子来说，这个舌头虽小但是他管着大事啊。那么雅各在这一章里边哈，第3用那个嚼环啊，是马的那个嚼环，能够控制马怎么走啊，船舵啊，用一个舵呢就可以战胜风浪啊，就可以掌握船行进的方向啊。又说舌头啊，又说火苗，最小的火能够点着最大的树林是吧，舌头在身体里最小，可是能够说大话嗯，所以舌头一定要管住啊，它那么小就像一个船舵那样，你不管住你这个方向就出毛病了是吧， 舌头是个罪恶的世界啊，能够污秽全身，也能够把生命的轮子点起来，并且只是从地狱里点着的，这个要非常的小心啊。从地狱里出来的，舌头说坏话是从地狱里出来的啊，能够毁了自己人生的道路，把生命的轮子点起来了，这个道路就毁了，是吧？好的，颂赞和诅咒不能够那个从一个嘴里边说出来哈，实际上说人心里面充满的口里就会说出来啊，马太福音，是这样说，是吧？所以一个人的管住自己的嘴，并不是说你什么都不说就能够行，而是要管住我们的心。怎么能够管住我们的心呢？多读圣经啊，一定要依照神给我们的要求。爱人如己啊，彼此相爱才能行。你今天爱，说明天我不爱了，我就骂他两句，那不行啊，那不行，一定要管住我们的心啊，我们就能够管住舌头。那王牧师还特别说，我们的舌头现在啊扩大了，因为我们有电邮，我们有了微信，是吧？我们有什么推特，有 Facebook 啊，那么这样呢，你这个舌头要是坏了，要是出这个恶言恶语的话，你可能就有大麻烦啊，有大麻烦。为什么呢？我们在微信上随便写一句，我们在这个 Facebook 上随便写一句，可以传扬的满世界都是，是吧？如果你造个谣，说个恶语，那么满世界都能听到，所以你一定会受到更大的审判啊。那怎么办呢？我们是说，那我们就颂赞主啊，颂赞主，让正面的光明的思想充满啊，让神的光充满我们的心，那么我们就可以呢，光颂赞主的荣美。所以，我们平常经常听见别人也是在说"我们谢谢你"，我们赶快要说"我们谢谢主啊，我们谢谢主啊”。平常的时候不要那个以为别人那个有什么毛病，你去批评人家啊。我们是这里特别说毒舌是懦弱的表现啊，损坏会损害你的人格啊。平常你说你毒舌，一天到晚的攻击别人，你经常今天说明天说。慢慢的，你成了你的一个思维说话的模式，你的人格就会改变，然后日子一久，你就会失去亲人啊，谁都不跟你好，那么魔鬼就会进入我们的人生哦，就会使得我们心里面充满着邪恶，所以我们一定要控制，保守自己的心，保守自己的口啊，不要被这个世俗牵引啊，要拒绝做毒舌。说话要建立人啊，要与人为善了，要温柔谦卑啊。好，第三章的13到18节，第六点了啊，属地的智慧和属天的智慧啊。我们知道，我们刚才已经说啊，我们要想怎么样能够战胜这个试炼试探呢？能够胜过这个试探呢？能够在怎么样能够忍受这个试炼，能够得到神的福分呢？那我们一定要有上天的来的这个智慧啊。那么这个雅各呢，特别来说啊，你们中间谁是有智慧、有见识的呢？啊，就会在温柔上显出他的善行来啊。所以这个智慧呢，能够体现在这个言语上啊，能够你的内心就能够体现在你的言语上啊。那么属地的智慧是这样的，心里面怀着苦毒的嫉妒、纷争。那你就会怎么样呢？就会自夸啊，就会抵挡真的啊。那么雅各说呢，这样的智慧不是从上头来的，那是属地的啊。王牧师说，属地的本质啊，是属于情欲的，属于魔鬼的啊。它来源是哪里呢？实际还是来源于我们自己的心理啊，来心里边怀着苦毒、嫉妒、纷争，那你就千方百计的攻击别人啊，一有一个机会你就攻击别人啊，表现出来的是自夸，是说谎，是吧？那么这样的事情呢，会造成这个混乱，家里边会造成混乱，扰乱，造成不和，在一个教会里面会造成不和啊，造成纷乱，在一个社会上要是毒舌啊，那么就会造成更大的混乱啊，使得社会不宁，是吧？所以我们这个属地和属天的智慧要非常的看清楚啊。那么属天的智慧呢，是来自于上面。那么我们可以看见，雅各在告诉我们，先是清洁的，然后是和平、温良、柔顺、满有怜悯、多结善果、没有偏见、没有假冒，使人和平，用和平所栽种的义果。我们知道那个加拉太书里边， 保罗也是说哈，圣灵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平安、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我们看见他们两个说的实际是一致的，是吧？上面来的智慧是要求我们心里面和平啊，这样我们就会清洁啊。神说啊，耶稣说，清心的人可以得见神的面，是吧？啊，我们这里一定要自己的心要清净啊，要和平，充满着温良柔顺啊，满有怜悯啊。所以这个内心，如果你是和平的，你就不会有这个毒蛇，是吧？所以属天的智慧就是和睦啊，使人和睦，使人做那个美善的事啊。我们刚开始说要各样行各样的善事，是吧？那么真的智慧和假的智慧啊，王牧师在说坏人看起来总比好人聪明啊，他们会设下各种各样的陷阱啊，总是去让人防不胜防，挑拨离间，是吧？那么这种智慧实际是假的啊，为什么呢？你就看他这么行，得到的结果呢？往往会得到很坏的恶果啊，得到恶果。那么好的结果呢，才会是真的智慧啊，真智慧是和平温良。那么我们会看见呢，你就会得到很好的结果啊，智慧会得善果，使得我们心里边能够清心啊，得见神的面，是吧？我们这样就能够使得自己完备啊。好，我们来看到第四章，第四章是爱神与爱世界。我们是基督徒，我们当然是爱神，对吧？我们不能够爱世界啊。那么这里边说的，我们要你们中间啊，那雅各说你们中间的争斗、征战、斗殴从哪里来的呢？不是你们白体中战斗的私欲来的吗？这私欲实际上就来自于这个世界啊，来自于世界。然后雅各说你们得不着。啊，因为你们贪，你们得不着，得不着是因为什么呢？你们不祷告，你们不求，不求神，你们就得不着智慧，得不着，是吧？然后你们越贪，就越去想要什么东西呢，就会得不着啊。那些富人，为富不仁的人就会得不着，是吧？到最后，一些财产恐怕也就会全失去。啊，那么求你去祷告也得不着，说祷告神啊，你赐给我富裕，这个恐怕也得不着啊。为什么呢？你的要求都是妄求啊，浪费在你们的宴乐当中啊。那么私欲引起贪恋啊，争也争不着，一时得着了，最终也会失去啊。所以得不着的原因是因为没有祷告，因为动机不对啊，动机不对啊。爱神与爱世界呢，特别有一点啊，以世俗为友就是以神为敌，这个我们要非常的小心啊。以世俗为友就是以神为敌啊，这两者不可以得解。是吧？你既然信神了，我们那个就不能够以世俗为友，我们要抛弃这个世俗的观念啊。尽管我们并没有离世，我们还在世上啊，但是呢，我们的思想应该寄托在我们的神对我们的希望上面，是吧？要不然的话，以世俗为友就是以神为敌了啊。所以我们一定要这个抛重视今世看世俗的人呢，就重视今生，重视物质，轻视了属灵的事情。而我们不以世俗为友，那么我们要重视永生啊，重视将来，是吧？我们要轻看物质，把世界上这些物质的东西、金钱的东西、名利的这东西，要看得要更轻啊。要选择一个，是吧？只能够选一个，要顺服神，抵挡魔鬼啊！真正我们抵挡魔鬼，那魔鬼就会逃跑啊，魔鬼就会逃跑。如果你不抵挡魔鬼，魔鬼就会在我们心中长大。刚才我们说的是吧？你私欲就会长成罪啊，最后我们就会远离了神啊。所以我们要想清洁自己呢，我们一定要怎么样呢？远离恶啊，远离恶。而且我们不要心怀二意啊，爱神就不能爱世界啊，侍奉神就不能侍奉马门。这里马门呢，就是说这个钱财啊，世俗的东西，我们不能够侍奉他们。啊，以世俗为友呢，就是以神为敌了，啊，好，第四章的后半部分啊，11到17节呢，说自主与神主，啊，谁在做主？我们一个人啊，靠自己还是靠神？实际上靠自己靠不住啊，靠不住啊。那么一个人在论断别人的时候呢，实际上就是你把自己当成神了啊，在审判别人了，是吧？11节说，弟兄们，你们不可以彼此批评。 人若批评弟兄，论断弟兄，那就是批评律法，论断律法。为什么呢？律法不是要我们彼此相爱吗？那你在论断别人，你看上去好像是批评人家，实际上不是啊。你心里面怀着那个各种各样的念头去论断别人，你就把自己看成比别人高，是吧？实际是不行啊。设立立法和判断人的只有一位，就是神啊，所以我们只能够用神，让神来判断我们，别人的错误让别人自己去认识啊，你不能够去批评别人，去论断别人，我们在中国大陆过来的人，好像就是谁人背后不说人啊，谁人都在说人，可是这是很坏的一种习惯啊，所以我们基督徒，我们一定不要这样子啊，不要随便批评人。我们要学习神啊。好，第二种呢是以为自己可以掌管明天啊。我们有一首歌是吧？神掌管明天，不是我们自己掌，我们不知道明天怎么样，是吧？那么这里说，主若愿意，15节是主若愿意，我们就可以活着啊，可以做这事，可以做那事，就是一切的东西都是神创造的，我们自己的一生也是神在掌控着。那么现在我们如果一张狂夸口，这样的夸口都是恶啊，都是恶。基督才是我们生命的主，我们一切都要交付给神啊。我们的家庭生活、我们的教会、我们的社会，实际都是神掌管的。有人说，你看现在的这个疫情流行，是神掌管的吗？我们相信是神掌管啊，一定是神掌管，而且神会使得这个疫情去掉啊。但是我们不知道神。明天就去掉吗？我们不知道啊，这个我们自己不可以夸口，说我们这样做，这个疫情就过去了，不可能。说我们这样那样做，我们就这样了，这个是由神来掌管的。但是我们只要去行善，我们去行，那么结果呢，由神掌管。好，那么我们还剩下5章啊，第五章那些其他的教导啊，在有的书里面也把它叫做临了的教导啊，那么我们要注意呢，这里边有好几个教导。第一个呢，是对富人的警告。为什么要警告富人呢？如果你富人的这个财富是用来什么？财富是用来这个献给主，用来爱人如己，用来爱人，用来做善事，那当然是好的。但是我们知道有那么一些富人，他并不是啊。那么这里边说，一些富人你应当哭泣嚎啕，为什么呢？因为有苦难会临到你们身上的。啊，这里说你那么的财富会坏了，衣服会被虫子咬了，金银子会长锈，实际是心里边也会长锈啊。如果你只知道积财，那么当守财奴，身心都会被财产所困，这样的时候你将来就有苦难在里，有可能你哪一天得了重病了，你就会糟糕了啊。你不信主，你不信神，你不用那个钱财来做好事，为富不仁。神是知道的，你会受到惩罚的。可是有人说，你看，有的富人不是这样，他一辈子也活得很好吗？到最后的时候，他会有审判啊，神会有审判，到那个时候一样会有审判啊。有的富人说亏欠工人的工资啊，这里边那个雅各说的非常有趣啊，说工钱也有呼声呼叫，并且呢，收割之人的冤声入了万军之主的耳了，所以神呢是听得到的啊，听得到。所以不要亏欠别人的工资，也不要贪图这个世上的享乐厌乐啊。当宰杀的时候教养你们的心，审判来临的时候，你还在那里教养，在那里享乐，那到那个时候你就来不及了，是吧？不要去定义义人的罪啊，像那些大祭司啊，来杀了耶稣啊，把他定罪了。可是，一些富人呢，去定了穷人的罪，实际上你也就相当于定了义人的罪。所以，如果我们是富人，我们要小心啊！我们要拿财富怎么来做神要求我们做的工作啊！不要去定人的罪，免得杀害了义人啊！这个对富人的警告，我们要记住这三点啊！只知道积攒财产，那么这是一个警告啊！还亏欠了别人，不顾念神的儿女啊，那么你这个也是行恶了。啊，只知道享福厌乐啊，那也是神会审判的啊。所以啊，富人当富人一定要注意啊。 哎，我们看到有很多的富人在生前就把自己的财产捐出去啊，到了死后会全部捐出去，不留给子女，是吧？他捐出去干什么呢？是比方说捐给那个慈善基金会啊，捐给这个医学啊，去研究这个怎么样对付癌症，像这些都是非常好啊，非常好。啊，在我们这个教会里有很多也不贫穷的人啊，我看他们呢也是啊，用来奉献啊，用来资助别人啊，这个都是非常好的啊。好，其他的教导里面第二个要忍耐啊，我们刚才看到我们忍受试炼的时候，我们要忍耐。那么他这里举了一个例子哈，农夫忍耐啊，你种在地里以后要忍耐，等到这个收割是吧？他还说不要彼此埋怨啊，免得受审判啊。那么忍耐的人是有福的啊，他特别说过去这个众先知忍耐，那么我们要忍耐啊，像约伯那样忍耐到底啊，那么我们就会那个得到好的结果。其实约伯自己怎么样也埋怨来着，是吧？他看到这个神去拯救这个别人，可是呢他心里面不满是吧？为什么拯救他们，拯救那些恶人？是神说都是人创造的，我们给他们一个机会，让他们改过啊，让他们悔罪，是吧？约伯最后怎么样？想通了这个道理，想通了道理以后，哎，结果呢，约伯自己也得到了好的结果，是吧？约伯是那个经过了大的苦难，是吧？结果那个是魔鬼在考验他，是吧？结果心中有许多不平，别人还来批评他，结果呢，最后他想通了，想通了就好了啊。那么农夫呢，是一直在等着啊，在，那么是不是消极的等着地里出产呢？不是啊，他还要去除草，他还要去灌溉，是吧？啊，不是消极啊，我们要忍耐到底，要坚定信心，等候主再来。那么我们一定要经试炼生忍耐啊，像农夫那样去积极努力啊，去做啊。第三个教导呢，是不可以歧视。基督徒呢是不要歧视啊，要诚实。我们看到这个基督徒也会歧视啊，你看那个总统上任的时候都要手按着圣经歧视，但是我们这里说不要歧视啊，我们平常的生活当中我们一定不要歧视啊，那些是社会上的事情是吧？我们是就是啊，耶稣说是就是啊，不是就说不是，不要去说假话，模棱两可的话啊，以为这个凭着这个圣经歧视。用着神的名义来启示，我们就可以什么呢？掩盖自己了，这是不行啊！实实在在的让人看见你是诚实的，是吧？第四个呢是祷告啊，受苦的呢要祷告，喜乐的呢歌颂，歌颂也是祷告啊。祷告的时候要歌颂，是吧？刚才我们说了，我们的心里要有喜乐平安，那么我们就应该歌颂啊。那么我们要不忘记祷告啊，受苦了要祷告，有病了那就祷告啊，要请长老来，是吧？要。哎，我们这里说的是有病了，我们大家来帮他祷告，是吧？那么有病要不要看病呢？实际过去这个请长老来用油来抹他也是看病啊。我们说生病了要看病，但是光是看病并不见得完全能治好你的病。那么我们的心里边一定要平安，怎么能够平安啊？祷告啊，向神求，切切实实的向神求啊，用信心来向神求。那么我们会看到。我们的心得到平安，我们的身体好的就快啊，就快，这个是有了医学证据的，是吧？实际上，我们基督徒，你看，在我们的教会，在这个疫情当中，没有一个人得，是吧？所以我们是非常的感恩啊。我们也不能夸口，是吧？我们还是要小心啊。所以我们一个是要自己要小心啊，要照着这个卫生防御的来做；另外一个，我们要祷告啊。如果弟兄们有病的时候，互相代求，彼此认罪，互相代求。一人祈祷呢，发出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互相代求，互相认罪。到神面前认罪容易一些，到人面前认罪可能就比较难啊。但是我们，一旦你自己做错了什么事情，要认罪啊，要互相代求。第五点呢，是罪人转回啊。我们要不要看到一个弟兄姐妹迷失了自己的道路，要诚恳的帮助弟兄姐妹，不使人跌倒啊。我们也不要一不小心绊倒的人啊，所以呢，叫一个人悔改信主，叫一个人迷路上回来，我们在路加福音看到啊，一个人回转 啊，那么神就会非常的高兴。不要嫉妒别人啊，说他回转了神，他对他好了啊。这个的，雅各说，我们罪人从叫一个罪人从迷路上转回，可以遮盖许多的罪啊，救一个灵魂，我们可以遮盖许多罪，这个是个大好事，是吧？好，雅各书给我们讲到了我们怎么样听到，怎么样一个信心和行为的关系，传道怎么样说话，属灵属事啊，谦卑依靠神啊，最后我们就可以胜过试炼试探啊，成为神所喜悦的完全的基督徒。所以这个雅各书对于我们这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希望大家能够切实的去行啊。那么我们来到神面前祷告，天父上帝，感谢你赐给我们这么好的雅各书，让我们知道我们信主以后，我们应当怎样行啊？让神的光照亮我们的心，照亮我们的行为，使得我们切切实实成为一个完全的神所喜悦的基督徒。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